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像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耶稣基督医治我们的身体，这个是圣经简明的真理。不过在今日医学大有进步的时候，我们信徒往往知道内心未必全然信靠。愿意今日我们藉着两段的经文，我们去思想关于医治的事情。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一起祈祷。慈爱的主，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给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得着你的指教，特别去思想你是我们医治的主，你医治我们的事实，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掌握和明白。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都会有患病，而圣经是清楚告诉我们基督耶稣是医治的主。这个是我们宣道会联会的网站其中讲基督是医治的主的一个段落。在今天我们讲到的两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洗、旷野受试探、呼召门徒，然后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而今天的这一段的之前的一段，就是讲耶稣开始在加百农的会堂去传讲天国的道理，之后亦都为会堂里面一个鬼附的人去驱鬼。紧接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耶稣医病的个案。29节那里这么讲，他们一出会堂，一出会堂就表示这个医治的事件是在同一日发生的。这一日是什么日子啊？安息日来的。在安息日当中，耶稣基督去医治。所以不是等到后来法利赛人发现他医治的另一件事件才有这个的冲击。不过当时因为个场景是在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面，西门的外母就患病，相信他呢卧病在床的时候呢，未必是在人人都看到的客厅的位置，或者大厅或者大房的位置，可能是一个比较隐密的内室在休息，所以附近的村民未必去留意得到。当耶稣由会堂出来去到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家知道这个外母正是发烧睡在这里，耶稣做些什么呢？耶稣就拉起他，他就好了。马可福音前一段的记载说，耶稣去驱赶邪灵的时候，他都是斥责一句，邪灵就走了，并没有任何的仪式是耶稣要做定做些什么准备，没有任何的咒语念一大轮的事，耶稣只是拉住他的手。当然这一段有个平衡记载，在路加福音那一段也有讲到耶稣是斥责这个业病。无论怎么好，耶稣他的医病是直接的，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任何的医生治疗的人员可以这样做的。犹太人的传统不给安息日医病，但耶稣却不受限制，很自然地样就行出这个医病的神迹。的确，耶稣基督的医治是满有权能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拥抱的。而在这个权能方面，其实周边的人是留意到的，他们看见耶稣能够去赶鬼。所以在32节那里说，傍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面前。33节很短的一句话，全城的人都聚集在这个西门的家出面，去等待去耶稣的帮助。这个村镇的人是满心相信耶稣的能力，因为在安息日的赶鬼事件是一传十，十传百啊。那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的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星期五日落之后开始，然后到星期六日落完结。所以当星期六的日落的完结的时候，他们就是带着这些患病的鬼附的来到耶稣面前。其实按照着马可福音的时序，这些村民应该只是 見識過或者聽聞過耶穌在那裡趕鬼的事情，因為剛才說了，在西門的家裡面未必附近的村民會一起觀看到，他們已經是這樣驚訝。在當時趕鬼的事件讓人明白到耶穌的權能和一切人都不同，他的名聲傳遍加利利周圍的地區，而那些人是相信耶穌有那種能力去解決他們沒辦法解決當時的病患鬼附的事情，他們就將這些人很有需要幫助沒人可以幫助的人帶到耶穌面前。猶太人的文獻去記載，當一個醫者或者醫生去治療病人的時候，如果那個對方是一個患熱病的人，那些文獻就說不可以去觸碰他，不可以去摸他，免得被傳染或者被沾染不潔。但耶穌，你看到那個經文記載是怎樣？他就拉起，他沒有受限制，當然耶穌也沒有受傳染，反而是他將這個人需要的健康給了這個婦女，將她的生命那個能力給了這個婦女。其他的經文記載，你記得有一個血流的婦人嗎？她捉住耶穌的衫尾，就有能力從耶穌那裡去了她那裡。其實是講緊那種健康和生命，耶穌是能夠將她的生命的能力給過人，因為耶穌就是生命。福音書常常告訴我們，祂就是生命的源頭。我們的確在今天我們可以經歷耶穌的醫治。當我們病得醫治的時候，弟兄姊妹，你想好回之後做些什麼呢？通常你好回好像以前那樣，是即是如果有不同的病患受到限制行動的，可以動動自如，我去這裡去那裡去吃這樣吃那樣。我們希望病得醫治是復常，回復回一個我們的平常。但聖經裡面常常講到的耶穌的醫治是超越這一切的常，耶穌的醫治是回復那個受造的平常。什麼意思？這個就是講緊祂能夠回復一個上帝創造祂的時候那個美好的生命的狀態。在一些宗派裡面，他們都會背誦一些真理的教義，他們叫教條。其中有一個教條的第一句，他們是這樣說的：人受造首要的目的，你被造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榮耀神，並且以神為樂。這個有時候我們福音派未必有這些教條背誦，常常都不是很清晰，但是聖經它是告訴我們，我們人受造是有目的有意義的，而最好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榮耀神，並且去同神同在的時候以神為樂。這個是伊甸園的狀態來的。我們見到始祖他們怎樣在伊甸園裡面，本應是可以透過他們的生活、工作、服侍榮耀這位上帝，去見證這位上帝的豐富創造的美善，一切的美好，並且在其中去享用上帝所賜予的福分。在這個樂園裡面，這個是創造那個形態俾我哋系回复起始嘅时候，当我哋有健康，弟兄姊妹，我哋信主嘅人唔单止系希望好似以前咁样生活，我哋佢系要能够好似回复受造个状态。我哋记得我哋人首要被创造个目的系咩啊？荣耀神，以神为乐。当呢个西门嘅外母完全康复之后，佢起身啦，即刻佢做咩啊？服侍主耶稣。這裡原本的文字是說服侍是一個持續服侍的狀態，不斷服侍的狀態，是表達他在往後都是繼續去支持耶穌基督傳福音的工作。很可能他都是其中一個有份支援耶穌和門徒這個報道團的婦女之一，去回報耶穌 救病的恩典，也都去繼續去榮耀他，去侍奉他。弟兄姊妹，我們的生命是可以這樣的，我們能夠病得醫治的時候，我們是應該去服侍神、榮耀神。或者這樣說，在我們能夠有健康的時候，我們這個得救的新造的人，我們要用我們這個生命和健康去榮耀神，去以神為樂。如果你問我們人生受造的目的，我們的使命是什麼，你還未知道有什麼很具體的工作要做的時候， 起码你知道你要荣耀神，你可以以神为乐。参考对观福音，有三本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今天我们读马可，另外两本都同样有记载这一段医治西门外母的记载。而马太福音在这段记载之后，马太还落了一个的注解，他引用旧约以赛亚先知的预告，一起读吧。他承担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疾病。这里是说马太福音说这件事应验了，耶稣去做这个医病的工作的时候，他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告。主耶稣不单止在过去在二千多年前在这个西门家里面做这件事，在福音书里面做不同的医病的工作，直到今日他仍然是对我们患病的人生用他的主权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医治者。他是我们的医治者，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时刻依靠主去支取身体所需要的健康和力量。疾病得医治是我们今日可以经历的事，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以前做这件事，在今日他仍然是在做。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见证，在一些艰难的疾病当中有弟兄姊妹是得到医治，有时候宣教士在工场里面很多缺乏的情况底下，他们或者自己的孩子患病，主耶稣又奇妙医治了他们，保守了他们。很多时候这个只是讲他们愿意去信靠并且去取用一个应许，宣信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应许，是预备给神的儿女去取用。你有没有去这样去相信并且去取用呢？我自己小时候有两次经历急病或者有意外的，都是很危险。我们一家，我的父母就是为我去祈祷。我相信当时他们是全心信靠，交托仰望，在很多的不知怎么算的时候，就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医治。感谢神，他仍然保守了我的生命，你亦都可以去经历。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今天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里面，保罗他提到有两个人物都是我们很熟的，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他两个有什么共通点呢？当然都是保罗同工。他两个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圣经里面讲过他有病。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讲过，提摩太是常常患病，这个保罗写的。而这一段今天我们读的更加讲到以巴弗提病得很严重，甚至要死。以巴弗提这个名字在希腊文是 挺普遍的，因为这个名字在希腊文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可喜悦的，或者用今天的语言是有魅力的，因为英文翻译是 charming。 你知不知道白马王子的英文翻译是什么？ Prince Charming，所以这个名字 是有些潇洒和型仔的。这个以巴弗提他就做些什么事呢？他去做一个工作去帮助保罗的时候，他患病。这个保罗他说他是我的好同工，是我的战友。他呢更加是腓立比教会，即是现在写的这封信给腓立比教会那班人的弟兄姊妹，是这班弟兄姊妹派来帮助我保罗的，去供应我的需要。供应什么需要？是供应实质生活的需要，一个经费。当时保罗在罗马坐监，坐监都要吃饭，那你不是有皇家饭吃吗？当时没有的，是要带钱坐监的，是要找人去养你的，是监狱里面不会供应你的。所以保罗他就是需要周围的弟兄姊妹甚至其他教会去帮助他在监狱里面或者软禁的阶段他的生活所需，他的日常日用的饮食。以巴弗提就是腓立比教会差派将一笔的经费送给保罗，去照顾留下照顾坐监的保罗，帮头帮尾的人。当然这个帮头帮尾不是普通的帮工或者随从，在圣经里面这个的供应我需要更加是帮助我服侍。可以想象他可以帮助保罗什么服侍？当保罗被软禁的时候，他需要传达一些信息，甚至去出去栽培一些信徒，他可以透过这些同工帮他出去。不是个个人可以去到软禁的地方见他，保罗都可以透过这位同工做一些传话， 有时候他有不同的需用，传递信件，亦都可以透过这些同工去帮助。总而言之，这一位的以巴弗提是参与神圣的工作。但不幸的是，他去前往探望保罗的途中，他患病。一起读26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这个病的消息传回去腓立比教会，而腓立比教会又让到保罗和以巴弗提知道，他们知道以巴弗提病了，病得很重。那以巴弗提患了什么病呢？有人就尝试从这个第一句去想，他很想念众人，即是思乡，很挂着家里。不过同一个字想念的字词，保罗在第一节第一章的八节都用过在自己身上，他都很想念腓立比的信徒。所以这个想念的字词真的是 I miss you 那种挂念，就不是他想到心病，不是这个状态。经文没有说他是什么病，但他是告诉腓立比众人，以巴弗提是很心里面很难过，难过不是那个病，而是难过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教会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他病了，他担心他们担心，他难过。很有可能以巴弗提就是当他将负责将这一大笔的生活费用的奉献由腓立比拎到去罗马，你知道经过陆路行很多的城镇才去到这个地方，由希腊的地方行去意大利的地方，将这些款项交过给保罗，他不会一个人行的，一定有人随行同他同行的。很可能就是途中他病了，病得很重，不过他自己作为特使，他要努力坚持到底，不肯折返，于是其中一个的押送帮手押送的随行者就折返，先去向腓立比教会去报告这件事，或者为他祷告。正是这样，保罗在30节说，一起读吧，因他为做基督的工作不顾性命，几乎至死，为要补足你们供应我不够的地方。这节经文说他是不顾性命完成任务，完成基督的工作。什么工作啊？应该就是他这个特使的工作，负责将一笔的捐款送到去保罗，帮助保罗在罗马传道的工作的这件事。他不顾性命坚持完成到底，他为了别人，为了服侍，不顾性命几乎要死。这个以巴弗提和之前讲的提摩太同样都是为了福音，为了求耶稣基督的事，人家不是，但他们是，他们是这样样一直努力去做，甚至病倒，甚至几乎要死。保罗确认以巴弗提真的很病，所以27节这么说，他真的生病了，几乎要死。这段经文我们其实没有读到保罗怎样去为以巴弗提运用他的医病的恩赐去祷告，也都没有讲到保罗提腓立比教会要为以巴弗提怎样去祷告。大概这段经文真的不是专门讨论医治的事，不过今天我们去读是想我们去拿到这个片段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医治的线索。在保罗的经文提及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他常常都用的，就是这个字，神怜悯。神的怜悯在当时对他们来说，这个字词是很重要很大的意义的，不像今天我们说一句，神怜悯你，很轻轻的带过，总之神帮你，不是那么简单。怜悯这个字词是在当时希腊文的用法，是对着一些无助的人，在一些极大困苦的人里面，去拎走了这些困苦，或者他即将面对的后果结果的人，拎走了这些后果结果，这一种是怜悯。是讲一个很有权柄能力的人，和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人，这个有权柄能力的人去怜悯这个人，拎走他一些东西，一个减法来的。所以怜悯其实是恩典的另一面，怜悯是拎走一些他原本应该去进入的状况，譬如病到要死。你明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会生病，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病菌、病毒、 甚至我们生活作息的情况，我们环境的污染，我们人就会在这些环境里面，在这些自然的状态当中，生物的影响，物理的影响，我们会受伤，我们会患病，我们都会因着我们年纪老迈，我们会衰退，我们会离开世界。这里讲的怜悯就是将人从这些我们完全没办法减免控制的情况拎走，这个是怜悯。所以大概这段经文就是讲神怜悯，是表达保罗讲神是拎走了他那种致死的病。这个怜悯亦都惠及这个以巴弗提身边的人，怜悯了保罗，怜悯了我，因为他很担心他，你帮我的人还要病到要死，我本身已经很多事担忧，面对个审讯，面对在罗马城里面、就算全福音的人和他之间、都没理他，甚至还整他，你读罗马书其他的、书信你会读到的忧虑当中，免得我加上再加上忧虑。这个是神的怜悯，让他不至于去到那个境况。恩典调翻转是加法来的，将你不配得有的东西给你。所以怜悯可以就是拎走你本应要面对的死亡或者灭亡，神怜悯你，赐给你有救恩，拎走了那样东西。神给恩典你，将你不配得有的东西给你，譬如一个生命，譬如一个宽恕，譬如将你有给你有永生。这两样东西合埋，让我们去经历面对上帝那种的慈爱。神怜悯以巴弗提，代表神直接令以巴弗提康复，他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医治，让保罗甚至腓立比教会可以减少忧愁。腓立比书是讲一卷很多讲喜乐的，但同时其实他都讲很多忧愁。他却没有否认我们人生面对我们的处境，包括我们的疾患，我们会忧虑的。当然我们可以靠着主去坚强有喜乐，但同时他没有否认到我们有会有忧虑这个实况。在这里讲着，当以巴弗提可以生勾勾拎着这封信健健康康回到腓立比教会面前拎封信给大家看的时候，大家本来很担心他的情况就喜出望外了，没有忧愁了。神的怜悯不单止是帮助一个患病的人，还帮助他身边的人和所有担心他的人。医治可以说是出于神的怜悯，本于祂的慈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患病得医治的经历。我比较近期的一次就是今年年初一月，当时还未复常的，我就确诊了，水尾确诊了。你确诊过你都知道，第一天就开始有点微烧，第二天开始就发高烧了。发高烧很辛苦的，辗转反侧，睡得不好，又成日发噩梦啊，咁样好难熟睡嘅。我当时心里边有一个忧虑，因为正好2023年系自己服侍里边比较忙嘅一年，有大大小小嘅讲道嘅服侍，咁我就开始担心啦。而家发烧两日后通常会喉咙痛噶啦嘛，喉咙好似刀割咁样啊嘛，咁啊惨啦。有啲人咧都好翻，仲系容易咳。咁有時候你聽到附近有啲弟兄姊妹咳咧，佢未必係有事嘅，佢只係後遺症嘅就可能。咁啊，我哋忍耐下，容易氣促啦，喉嚨乾啦，咳個不停啦，好辛苦嘅。有呢啲後遺症，咁我就好擔心。如果咁都幾難啊，即係常常去講道嘅人、講説話嘅人，咁樣樣係好唔容易嘅噃。咁當時我真係發高燒啦，半夢半醒嘅狀態，心裏邊突然間有個意念就諗啦。孫信博士會怎樣做呢？我都覺得很奇怪，為何我會想到這些，可能上帝要我想起。那我自問自答，那他會祈禱咯。那半夜不會找另一個牧師跟我祈禱啊。我就自己舉起隻手，按住自己的喉嚨，為自己祈禱。我說神啊，你是醫治的主，耶穌基督，求你保守我的聲線，醫治我的新冠，讓我不會有後遺症。跟住我就繼續瞓，咁我到第三日早上起身，哇，個喉嚨痛到咧，必經嘅階段啦，係咪？真係飲一啖水，食粒藥都覺得好辛苦嘅，好痛嘅。咁啊，輾轉去到第八日，咁就轉陰啦，過多一兩日翻教會， 有人就問我啦，喂，周牧師你即係好翻啦，即係轉翻陰性啦，有冇啲咩後遺症啊？咁啊腦霧可能都不嬲都有嘅。咁啊有冇咳啊？或者喉嚨好乾啊，容易氣促啊？覺得呼吸唔暢順啊？咁我又試下，又好似真係冇喎。不過當時啱啱病愈嚇，唔係好確定。咁啊一年到尾啦，一月到今天十二月啦。我好感謝主，真係冇後遺症。呢一年大大小小服侍上主托住，俾我能夠可以繼續去服侍佢。我知道呢個係佢要俾我去繼續以佢為樂，俾我能夠有能力去服侍佢。弟兄姊妹，我哋嘅主係有憐憫有慈愛嘅，佢願意將佢嘅應許實現喺你身上。只係有啲時候我哋輕看，或者我哋根本不信。求主都幫助我哋，我哋去願意簡簡單單嘅相信耶穌基督係會醫治嘅主呢個真理。嗱，保羅另一個好同工呢一段腓立比書第二章都有提及嘅係提摩太啊。提摩太，保羅形容佢係佢主內嘅兒子，即係契仔啊，即係好錫好錫好同工啊，好睇好嘅後生。喺一卷嘅書信裏邊寫信俾保羅寫信俾提摩太，話佢常常患病。你記唔記得保羅係點樣提提摩太佢常常患病嘅狀況啊？保羅話佢你常常患病，咁你要多多禱告，定係保羅話你常常患病，你要憑著信心求醫治？因為保羅話你常常患病，你下次快快來探我，我為你按手祈禱。都唔係啊，保羅係咁講嘅。提摩太前書五章廿三節，一齊讀啊！因你的胃不好，身體又常有毛病，就不要只喝水，要稍微喝點酒。佢講啲好實際嘅嘢，即係你當時即係點解叫佢唔好淨係飲水咧？因為嗰個年代啲人唔係一定係煲過水先飲嘅。任何有水的地方就不利飲噶啦，咁容易有時候真係飲水咧，係會都會病嘅，尤其腸胃唔好嘅人就會肚屙啦。用酒嘅意思即係當然提摩太好聽話，即係作監督嘅不可醉酒啊，咁所以佢一滴酒不沾。但係保羅話唔係嘅，你都可以用少少，因為有藥用或者咧相對嚟講個保存係容易啲，酒冇咁容易變壞啊，有一啲嘅消毒嘅作用啊，對腸胃係有啲醫療嘅藥效。保罗冇净系叫人祈祷医病啊，佢好务实咁样叫提摩太用一啲实际有用嘅药效嘅嘢。所以弟兄姊妹，患病系要寻求治疗嘅，无论系我哋身体上面嘅疾病，我哋心理嘅疾病，我哋精神嘅疾病，你要求医嘅。同时，你喺呢啲状况当中，你要祈祷，唔係去到咧病入膏肓、藥石無靈、乜都冇得幫嘅時候，你先至記得翻嚟揾耶穌。信靠神唔等於我哋唔需要醫療，但係我哋有醫療，亦都唔等於我哋唔需要神。兩者冇排斥噶。當然而家我哋醫學昌明，甚至我相信我哋在座當中有啲弟兄姊妹係醫療行業嘅醫生、護士、治療師、心理學家或者輔導員等等等等。那我要問，在你的經歷當中，耶穌基督是醫治的主，和你的關係是什麼呢？或者在你治療病人、幫助病人、輔導病人的時候，你要和這位主的關係是什麼呢？當然，我們在這些工作當中會用醫術、用醫療知識專業訓練去幫助人，不過都有時搞唔掂，咁嗰時候就一定祈禱求神幫助啦，求神幫我眼前呢位病人啦，或者俾我有智慧，知道有咩方法可以點樣去做好呢個手術，點樣用啲咩藥係啱佢，揾到一個適合嘅對症下藥，對付到呢只病菌病毒，呢啲我哋會做，會求耶穌幫我哋做呢件事，或者我哋都可以換一個角度諗嘢。作為基督徒的醫生、醫療人員、治療人員，我們求主的能力還是跟耶穌去醫病呢？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 去看，我们其实就是跟着耶稣去医治，那就不同了。一个不信的医生，他当然是靠自己有的学识能力去做，你都是这样用。不过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求神给智慧能力我们去做好我的工作那么简单，而是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面，帮助人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求耶稣去使用自己成为他施恩的管道，这个就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或者在资源充沛的环境很难察觉的，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参加过一些去落后地区的义诊，或者穷乡僻壤做医疗短宣，你就会因为带的物品物资不一定是足够，或者对到那种病症，你只有一些基本的药物或者一些简单的医疗仪器，在那个时候大概你会更加有敏锐的意识，你需要主与你同在，甚至你求主去帮助那个人。实际上我们平日已经可以这样转换思维，我们每一个在这些行业当中的人都是跟着耶稣基督这位大能的医治者去帮助眼前的病患。耶稣基督既然今日是活着的主，他依然能够怜悯人，帮助病人照样去面对这些的病症，而你的心境不再是那么沉重的负担，我没办法帮助这个人，你却是只是跟着耶稣基督去医病，去帮助他，一切你要面对的是耶稣基督他去承担。个心境转换，让你更加去意识到，我们就是跟主去服侍，跟这位医治的主去帮助别人。其实今天环顾不少的教会，很少提及医治的事工的原因，就是觉得很难做，没什么果效，祈祷祈十个可能都没一个真的病好。我们着重在个果效，他是忘记了我们最重要的是看着这位主做些什么。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他亦都透过圣灵是实际临在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旁边。他不单只是天上为你打气加油，给能力你去吧，不是，他是同我们一起。我们每一次祈祷，即是崇拜完结，我们说愿神与你同在，不是只有讲字的，是神真的愿意与你同在，而且他是同你同在。所以当我们去实践这个医治的服侍，无论真是医疗的行业，甚至教会的一些医治的祈祷的事工，活游的服侍，我们都是跟着耶稣的。我们是求耶稣就在那里，他行他要做的歧视，按他的心意去行，透过我这个人跟着为他的祈祷，上帝你用吧，我们是你的身体，是你在地上的身体，这个教会是你的身体，我们期待你去继续实行你平常会做的医治的工作。这个转换思维，让我们记得主耶稣才是医治的主，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工作是跟随这位医治者，我们不是去请求耶稣完成我要医治这位人的工作，或者令到这人好翻，我们只是留心自己，我们可以怎样配合主耶稣你的医治，你的帮助。当有人仍然要问耶稣你是医治的主，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人是有病不得到医治，那些呢有些一期就很简单就得了、啊、牧师你为自己 COVID 祈祷你就没事，我就咳过不停，还有后遗症。不是耶稣没有能力，而是他有旨意，坦白说真的好像圣经所言，有些隐蔽的事是属于上主，属于耶和华，我们没办法完全明白。但是当我们宣认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的时候，那就表达了你的认信，主就是他话事，不是我们念一堆咒语祷文那就自动你就要给了，那我们是主了，他是主，我们要做的就是跟着他做，跟着他服侍，亦都接受他所给我们人生每一步。的确有时候我们人生会面对一些限制，生老病死是我们都会面对的，而人按着传道书的教导都是生有时死有时，健康有时患病有时，这个都是上帝所定落的一个的常态里面。所以我们只要去信靠这位主，并且按着他给我们一生好好走。我们再回去马可福音的经文，《 马福音一章34节那里说耶稣治好了很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很多个鬼。这里耶稣是一个超乎人能够理解的权能，刚才我们一早已经说了，能够治病和驱鬼，这种景象当时是震撼的。你想想，如果耶稣单是医病赶鬼，即使这么成功，如果他当时就定在那个加百农的地方，那么就、如果好像现代有 Facebook、Instagram 一登上去，哇，即刻全世界的人都飞去那里寻求医治和释放，那这个世界很多人得到帮助了。但耶稣没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不是只是为了医治和赶鬼，更重要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没错，他是担当我们的疾病。大以赛亚书这个预告更加是宣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件事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三年传道最重要是完成在十字架上这个使命，这个救恩让人得到一个最终永恒的生命，这个是完整的健康，让我们有新造的身体，过着一个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疼痛、没有哭号的永生。所以耶稣没有停在一点开医院诊所，他是继续完成这个终极的医治，全人的医治，不单止身体、心灵，整个人的灵魂都得到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会宣讲医治，但是最终是指向救赎。医治的主是要扣连在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上面，为病人祈祷求医治，当然想他好翻，但是同时你不要忘记，你要不要浪费了他这个病，让他能够认识主。因为他在那刻病好，这个身体依然是会老去消逝，好翻的人都是会死的。当年耶稣令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后来怎样？就死了，是吧？他没有活到现在跟你讲见证，他一样去面对人生的极限。所以病者的祷告不单止为他求医治，更加要让神的灵引导你，使用你，让他看清楚他跟这位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破裂的就和好，不认识的就认识他，离开过他的就回来，藉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如果这样看，我们就明宣信博士这句说话，我们一起读吧。人若不曾与那永活的医治的主基督真正接触，就没有医治可言。不是说不会病得医好，而是病好了那又怎样？病好了依然迈向灭亡，是不是好？永死和永生，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全备的救恩，是解决人堕落和罪的问题，解决灵魂与身体完整的问题，赐下属神完整的健康。医治的福音不是去确保我们没有病没有痛，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直到走完我们一生，去到永生，我们有神全面丰足的恩典，按着祂的怜悯，祂愿意给过我们在一些情况底下病好，但更重要是回复我们受造的状态，荣耀神，以神为乐。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得着他这个全备的救恩，全人的医治，完整的健康。我们一起祈祷。弟兄姊妹，可能你看到这个题目，或者你来的时候，你会想起一些自己的经历，你患病当中，或者你所爱的人，你所关心的人在病里面。我请你就用以下这少少的时间，十几秒，你为他简单求恩典，为自己求恩典。主耶稣基督，我们宣告你是我们医治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的小信和不信，或者我们很轻忽这个道理的情况。主啊，我们从你的圣经的教导 我们继续去知道你是医治的主，你是愿意在今天依然施行你的救赎、你的帮助、你的医治。求你就是怜悯我们当中患病的弟兄姊妹。主，若果他们来到教会找牧者领袖，没有祈祷，愿你去使用他们自己诚心向你的祷求，愿你垂听他们为着自己至爱的亲人、家人、朋友去祷告求医治的时候，主啊，愿你都藉着他们成为施恩的管道，愿你的怜悯临到今日这个患病的世界。主啊，若果我们是患病而得医治的，给我们记得，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状态，我们都可以荣耀你。甚至我们在患病当中，我们都不要浪费了我们的病，让我们记得我们要与你和好，继续去活出以你为乐这个人生。因为深信你会将一个完好的健康，我们新的身体赐过给我们。这个是世上每一个人能够得到终极的盼望。求主让我们可以有这个应许，我们就满有盼望的活下去。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